棒，从外部政乱，从解放政乱这两个地方就可以诊断为肾反支，就可以诊断为凡人支气管炎。因为支气管炎呢，它对其他内脏侵袭较少，它前期主要就是侵袭前几天，特别是前一星期左右，就是侵袭一个是气管和支气管，再一个就是气囊。像肾穿支、肾支穿支、肾穿支和生殖穿支啊，可以说成是一个穿支，也可以这个先天型不一样，它可以就出现肾脏发生变化。输卵管呢，你一扯都是成年期得了这发病以后呢，输卵管一扯都烂，容易烂，很碎，就是容易破烂。像这种情况下，你都可以怀疑什么？根据外部症状，根据解剖症状，你都可以说这是支气管炎。对于支气管炎，我们要了解的，对于像养殖户来说呢，要了解的应该是什么？你要正确对待支气管炎的正确治疗。怎么正确治疗呢？怎么治疗呢？对于支气管炎这个病呢，并不难，临床上是并不难治。为什么并不难治啊？因为这个病呢是一个常见病。一般情况下呢，治疗疗程在4天左右，一般就能治好。但是最重视的时候呢，对这个病最重视的地方在什么地方？疝疽，我们说的疝疽，要重视两头。第一个要重视的就是什么？第一个要重视的，就是你的疽除疽进疽以后，20天之前，如果你的疽20天之前发生了呼吸道病，一定要重视。为什么一定要重视呢？如果呼吸道病通过发生的是肾穿支，就是你20天的疽发生的肾穿支，那么如果你不重视，治疗晚了，发病以后很长时间才治好，或者是发病一星期以后再治，或者疽已经出现脱水了，出现脱水症状了，你再治疗，那么呢，它这个病就会对你的疽小疽的生殖系统造成永久性的损害。你的疽到产卵期间，到长大，到了成年产卵期间，它都会出现什么？出现产卵率不高，就生到8成、8成半。不到90%，它就不再生了。所以说呢，二十天之前的鸡，如果得了支气管炎了，或者得了呼吸道，你一定要重视。特别肾穿支，像目前临床上呢，20多天之前的小鸡得呼吸道，80%以上，或者9%，也可以说是90%以上，都是肾穿支。肾穿支呢，它不仅造成肾病，还造成生殖系统发生病变。如果你不重视呢，它会出现什么？它会出现就是造成生殖性器官的永久性损坏，造成一部分鸡不产蛋，到成年鸡以后呢，出现假母鸡、假公鸡，出现这种东西，就是上不到高峰期。好多人都是说呢，好多人在临床上呢，岁数呢，就是好多人就说我的鸡，从抓来小鸡，就是刚抓的时候，我逮了几次，逮了一次呼吸道，在就10天左右，回到20天左右，逮了一次呼吸道，到一直产蛋，什么病都没有。产下蛋了以后呢，到了高峰期，就是个高峰期，就犯到80%嘛，不到90%就不再犯了。不再上升了，这个蛋疼不再上升了，这是什么原因？这都是由这个肾穿支初级的肾穿支造成的。所以说呢，这是第一个重要的阶段，对产蛋鸡来说，肾穿支第一个最重要的阶段就是什么呢？就是20天之前一定要重视。但是呢，在20天之前，这个蛋初级发生支气管炎的 比例有多高呢？能占到80%，80%的这个产蛋鸡啊，这个雏鸡啊，在二十之前就容易被支气管炎。为什么呢？一个是用疫苗，小鸡抵抗力差；再一个是用活疫苗用的勤，像用新生疫苗，像用发生囊疫苗，对呼吸道刺激啊，应激比较大。所以说，在这个阶段呢，就很容易产生支气管炎，特别是肾型支气管炎。如果在20天之后，在20天之前，如果发生呼吸道症状，像如果衰鬼现象，一看衰鬼，满群呢都出现，上也有衰鬼的，那也有衰鬼的，都咔咔的衰鬼的现象，你就可以呢，进行上有经验的这个勤民医生呢进行诊断，没伤亡鸡可以再一个激活鸡进行解剖，如果有伤亡鸡最好再一个伤亡鸡，通过解剖看看它的第一次看它的气管，你也可以不用看它气管，为什么不用看它的气管呢？因为已经出现甩鼻现象了，这说明已经有呼吸道症状，重点就是看它的肾脏，如果肾脏出现草质样变化，或者肾脏已经出现肿大，那么呢你就可以直接就按鸡的肾型船只进行治疗，如果治疗得当，治疗方法得当，那么它就不影响后期的产蛋，一样后期一样有较高的产蛋水平，如果处理不当，那么呢它会影响后期产蛋，这是最重要的第一个，所以这个病第一个重要点。第二个重要点呢，就是鸡的120天之后，也可以最早也可以提前到100天左右。我们就把它2个20，一个是20天之前，一个是120天之后，这是最重要的。120天之后呢，如果鸡得到支气管炎，这个时候更加好判断。为什么这更加好判断？因为如果鸡如果支气管炎在120天得了以后呢，它发病以后，它会出现发病特别快，症状特别严重，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会什么快到什么程度？就你上午发现一只，或者前一天头一天发现一只有呼吸道症状，或者发现2只有呼吸道症状的，喘的，那么第二天。不清楚，那么第二天呢它就会出现什么？第二天最长不超过2天，它会出尘的，出现呼噜声，呼噜的特别厉害，就像拉风箱一样。你要在要和这群鸡啊，这一定的鸡在一块住的话，就在一个院里住的话，他都会听见什么？就到晚上，就会影响你睡眠，他的身上呢，发现的特别快。所以说，产120天以后啊，他的诊断非常好得。是为什么说120天之后呢？他又是一个重要期呢？因为120天左右，120天到200天，或者说100天到200天，正好是鸡的输卵系统。产蛋系统像输卵管了发育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重视这个病的治疗，那么它就很大的会影响产蛋量，就会影响产蛋量，就没有高峰期了，你的鸡就没有高峰期了。所以说呢，要重视对传染性支气管炎，要重视的就是这两个事情，一个是20天之前，一个是120天之后。那对传染性支气管炎呢，怎么进行治疗呢？我们说120天之前和120天之后治疗呢，稍微有点区别。有什么区别呢？120天之前的传染性支气管炎，你可以用什么药？你可以用一个是 不可以，不一定要用西药抗病毒药，你可以用抗菌药加肾面治疗肾面的药就可以了，也可以加一部分中药成分。像抗菌药为什么支气管炎的时候为什么要加抗菌药呢？因为得了支气管炎了，抗菌药主要是还是防止细菌感染，像多西环素、像西霉素混合。如果你看你的鸡没有多大的鸡继发症，就是说并不是特别严重，你可以只用一样抗菌药都可以，像多西环素、像鸡坛霉素、像这类的药就可以了，还有菜罗菌素，一样抗菌药都可以了。但是最重要的处理方法是对鸡雏鸡的肾面怎样处理，就是雏鸡影响鸡雏鸡后期产卵的，就是影响对了发生这个病，使雏鸡发生这个病了，影响后期产卵的是它的肾穿支。所以说呢，在这个情况下呢，一定要正确处理小鸡肾面的情况，你处理不好小鸡的肾面，它就会影响后期产卵。小鸡肾面是影响后期，是影响后期产卵的最关键的地方。小鸡如果发生肾炎以后，因为全身支气管炎，就肾穿支，它引起的集体肾炎是实质性肾炎。所以说你就不能用什么，就不能用电解质类的药物进行通肾，不能用电解质类的药物。你可以用什么呢？你可以用中药性质，像健胃解毒汤，像五皮苓散等等这些药物进行治疗。你要用中药性质的治肾的药物，你就不用再用其他的抗病毒药了。再加上医疗说我用抗菌药，像多西环素或者是菜罗菌素或者是鸡坛霉素哪一样，再加上中药，像双黄连了，又是秦黄败毒散了，又是黄连附赠散了，你都不用再加了。因为两个方，中药是看方剂均情着实在就来配。如果你要使中药性质的治肾面的这个治肾脏的治肾痰质的这样的药物，你就不需要再用秦黄败毒散啦，或者小柴胡散啦等等，不需要再用这类的，只要用一样就可以了。还有呢？哦，报价到了，好的，报完价吧，好。好了，我也放麦了。